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福西说美国应该准备好对抗 Omicron， 但封锁为时过早。
布林肯呼吁迅速谈判缓解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冲突。
评估 Omicron 冲击石油供需，石油输出国组织12月初决策。
伊朗核协议谈判29号在维也纳重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将最近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命名为 Omicron， 没有按照希腊字母表的顺序，跳过了 nu 和 xi 两个字母，引发了广泛的关切。根据世卫组织官方网站的数据，按照希腊字母表的排序，本月在南非最先发现的病毒变体应该被命名为 nu， 但是这与英文单词 new 同音，在弃用 nu 作为命名的字母之后，发现下一个字母 xi 可能引发更多令人头痛的政治联想。英国《每日电讯报》全球卫生安全高级编辑保罗·努基周六在推特上说，这一猜测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证实。他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希腊字母表上的 nu 和 xi 这两个字母是被故意避免使用的。而美国《纽约邮报》周六则援引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的话说，不用 nu 原因是人们可能会误以为它是新变种的意思，而不用 xi 是因为这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因此世卫同意命名规则要避免使用地名、人名、动物等，以避免潜在的污名化。
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近日表示，默克公司的一种实验性的用于治疗 COVID-19 的口服药对病毒有效，但他们将寻求外部专家评估出生缺陷的风险和其他妇女孕期的潜在问题。 FDA 在本周即将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之前公布了对这种药的分析，学术界和其他部门的专家将在这次会议上对这种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权衡。 FDA 的科学家说，他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包括可能对发育中的胎儿产生的毒性和在动物身上使用这种药的研究中发现的出生缺陷。出于安全考虑， FDA 说默克公司同意这种药不会被用于儿童。此外，考虑到相关风险， FDA 将在周二寻求专家的意见，以判定这种药物是否永远不应该在怀孕期间使用，或者是否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药品说明中会注明有关孕期风险的警告，但医生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开这种药，因为对患者的好处可能超过其他风险。
鉴于新型变异毒株 Omicron 对市场可能的影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等产油国联盟 OPEC Plus 已经将联合技术委员会会议延至本周稍晚举行。上周五，国际油价重挫超过10%，创下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主因也是 Omicron 变异株让投资人心存戒惧，加上石油供应过剩问题可能于明年首季出现，而美国正在国定假日，金融市场流动性低，也加剧了国际油价下挫幅度。早在26号之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已经预期，在美国等主要石油消费国决定释出战略储备石油以抑制油价之后，石油供应过剩的情况陡然攀升。相关文件显示， OPEC Plus 约定本周一召开联合技术委员会会议，已延到本周三举行。此外，原定11月30号举行的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已经挪到本周四举行。
上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呼吁迅速进行谈判，来缓解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的升级。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上周五晚上曾经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对埃塞俄比亚军事升级的令人担忧的迹象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需要紧急进行谈判。普赖斯发出这份声明之前，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布林肯通过电话，而在通话的几个小时前，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和国防军一起出现在前线地区。埃塞俄比亚国营法纳广播电台报道说，阿比总理在前线视察了在东北部阿法尔地区 跟提格雷反政府武装部队交战的军队。阿比领导的政府过去一年多来一直跟提格雷反政府武装部队进行交战，冲突导致几千人死亡，并且已经有几百万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
欧洲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议会议员团周日抵达台湾，三国议员团将参加本周在台北举行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会议。台湾立法院第一届开放国会论坛定于12月2日、3日在台北举行，来自五国12位议会的议员将赴台参加实体论坛。这次访问台湾的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是由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率领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周一将分别在总统府、行政院接见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及议会议员联合访问团。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是由台湾外交部与立法院、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及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今年的主题将是后疫情时代的开放国会，韧性之全球案例以及2022年后的规划。
本周一，伊朗核协议谈判将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这是美国、伊朗、欧洲大国和中共之间的第七轮会谈，也是近六个月来的第一次会谈。今年六月，因为允许伊朗新总统莱西组建政府而宣告暂停会谈，包括美国以及参加这项协议谈判的其他世界大国都表示他们希望恢复协议。不过伊朗此前曾经说，虽然有意在维也纳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但是美国必须解除自2018年以来对伊朗实施的所有制裁，并且保证不会再次退出这项协议。但美国方面已经表示，他虽然准备解除跟这项协议不一致的制裁，不过希望保留在过去三年内实施的部分针对人权问题和恐怖主义的制裁。此外，华盛顿还说，由于伊朗在核计划上的继续推进，能够达成协议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无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福西说，美国应该准备好对抗 Omicron， 但封锁为时过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奇发布报告说，苹果将在2022年第四季度推出 AR 头戴显示器。苹果 AR 头显将搭载性能媲美 M1 的桌面级芯片和索尼 4K Micro OLED 显示屏，目标是在十年内取代 iPhone， 预计出货将超过10亿部。郭明奇说，苹果 AR 头显需要进行6到8个镜头的实时光学处理，算力需求远高于 iPhone， 因此要用到 Mac 级的处理器。值得一提的是，这款 AR 头显将摆脱手机电脑独立运作，支持各类应用，不再是大号的游戏机，并且可以同时支持 AR 和 VR 功能。另外，台湾科技企业新兴电子将成为苹果 AR 头显芯片关键材料 ABF 再版的主要供应商。
意大利竞争管理局 AGCM 11月26号称，因为苹果公司及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没能及时提供明确的资讯，说明他们如何取得用户数据以及将他们用于商业目的，向他们开出2000万欧元的罚单。华尔街日报27号称，此前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用户建立 Apple ID 以及访问 Apple Store、 iTunes Store 和 Apple Books 的时候，公司没有及时提供关于收集数据并将它们用于商业目的的明确资讯。当局也指出， Google 在账户创建的阶段以及用户使用公司服务的时候都省略掉了提供相关资讯的操作。 AGCM 称，两间公司的举措具有侵略性。
11月28号，在持续的港口限制和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一封全公司范围的电子邮件中敦促员工要想办法降低向客户运送电动汽车的成本，而不是为了实现季度末的销售目标在最后一刻赶订单发货。今年 特斯拉始终努力在最初承诺的日期范围向美国客户交付新车。正如媒体此前报道的那样，很多美国特斯拉客户遭遇了长达几个月的交付延迟，导致他们自掏腰包支付租车和轿车应用程序的费用。同时，由于超过了最后期限，他们需要重新申请贷款。特斯拉并不是唯一一家让消费者等待更长时间来购买全新全电动汽车的公司。例如，新上市的竞争对手 Rivian 上周就通知了那些预定了 R1 SUV 车型的用户送货延迟。尽管如此，特斯拉今年的销量似乎并没有受到不可预测的交货日期的影响。2020年车辆交付总量约为50万辆，在2021年前三个季度，特斯拉已经报告交付了627,350辆汽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外交互动的持续疏离，部分人员也返回俄罗斯，将再有27名俄罗斯外交官在明年1月份离开美国。预计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到明年1月可能会少于100人。请听报道。
俄国驻美国大使在周六公开播放的一次采访中说，还将有2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被美国遣返。俄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接受 Siloviev Live YouTube 频道采访时说，俄国的外交官们正在被驱逐，一大群我的同事，27名有家室的人，将在1月30号离开我们，并称俄国外交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今年8月，安东诺夫曾表示，由于签证到期，美国要求24名俄罗斯外交官在9月初离开该国。他当时告诉《国家利益》杂志，美国当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取消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的有效签证，在更新过期签证方面也普遍延迟。因此，即使在紧急人道主义的情况下，大约60名俄国同事加上家人共130人也无法返回俄罗斯。然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当时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要求俄罗斯人在三年后续签签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表示此举并不是报复性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今年开始停止处理非外交签证，并将俄罗斯人列入可在第三国申请签证的无家可归者名单。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发布的文件，无家可归者并非指的是申请者没有家，而是指美国没有在这些国家设立领事馆，或因为政治局势不稳定，以至于美国外交官无法审议签证申请。拜登政府上个月曾表示，经过一系列驱逐和限制后，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已从2017年初的1200人减少到120人，因此除了看守大使馆之外，很难继续做任何事情。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在上周五将新变种病毒株 Omicron 标记为需要关注的变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周日表示，美国应该准备好对抗 Omicron， 但是现在就采取封锁措施可能为时尚早。请听报道。
新型变种毒株 Omicron 最早在南非及波扎纳发现，不仅欧洲多国已经出现踪迹，亚洲的香港也传出病例。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西周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Newsweek 节目采访时表示，对南非发现的 Omicron 变种病毒，美国应做好准备，但现在就说需要采取包括封锁和强制命令在内的行动还为时过早。福西承认，尽管在美国尚未发现 Omicron 病例，但该病毒到达美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会做好准备吗？福西28号向总统拜登表示，可能需要2周时间才能对 Omicron 的传播性与严重性有更明确了解，但他相信现有疫苗仍能提供一定保护力。拜登结束感恩节假期返回华府听取防疫小组简报后，预计今天将对新变种病毒与美国的因应措施做出进一步回应。欧洲多国通报发现 Omicron 的确诊病例后，英国卫生部28号表示，英国将在11月29号召开七大工业国集团卫生部长紧急会议，讨论 Omicron 的演变。 世界卫生大会成员国代表们也将在29号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局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希望世界各国能够达成一项条约，以结束在疫情发生时出现的无视和惊慌的循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8号表示，了解新型变种毒株 Omicron 全球正与时间赛跑，并呼吁采取防疫措施，使科学家有时间分析这款病毒变异株。世界卫生组织在26号将 Omicron 变种毒株标记为需要关注的变种。白宫当天宣布，从美东时间29号周一凌晨开始，将禁止几乎所有在过去14天内去过南非等八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外国人飞往美国。纽约州州长凯西·霍赫尔26号宣布纽约州将进入紧急状态，以提前应对今年冬天可能出现的感染高峰。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消费者今年黑色星期五网络消费略低于去年，尽管受到疫情、供应紧缩等影响，零售商也力促提早假期购物，很多人仍然选择重回实体商店采购。不过，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卖场抢劫案也影响了部分地区的人们对实体购物的兴致。请听报道。
根据零售分析业者 Adobe 分析公司的数字，今年美国黑色星期五网上购物一改过去几年的成长趋势，首次出现下滑的迹象。由于供应链大塞车，零售商无法迅速补充年底的商品，早在今年9月，零售商就敦促消费者提早进行假期采购。Adobe 分析公司追踪美国前百大零售商中的80家的交易数字表示，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消费者线上购物总额约为89亿美元，略低于2020年的90亿美元，感恩节线上购物则持平，为51亿美元。根据 Sensormatic Solutions 的数据，受到劳工短缺以及COVID-19 疫情影响，许多零售商今年感恩节和去年一样关闭实体店面，隔天实体店重开时，前往购物的消费者比2020年增加了近一半，但仍比2019年减少 28.3%。 也有更多人在线上购买可以到店取货的商品。纳维里尔合伙人董事长纳维里尔说，举例来说，梅西百货、 Walmart、 Target、 科尔百货公司都让消费者有网上下单到店取货的弹性，也因此成为黑色星期五的销售赢家。但是在另一方面，今年黑色星期五，美国的卖场发生多起快闪抢劫案。洛杉矶警察局在27号发表声明说，在26号发生至少两起快闪抢案。洛杉矶警察局用砸橱窗抢劫来形容，表示有八名身份不明的人士闯进洛杉矶市区南部的卖场，从工具区域抢走一些铁锤、长柄锤和铁锹之后就逃逸。推测这些人应该是要抢劫这些工具来进行下一次的犯罪。而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其实不光这两起案件，但是在26号当天，洛杉矶西区就发生了六起抢案。除了洛杉矶当地以外，在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交界的双城区中，当地有两家电子卖场也遭遇30多人的快闪洗劫，影响了人们对实体购物的兴致。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乌克兰边境不平静，美俄两国领袖打算于年底前会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希望之声，及时的新闻报道，深度的时事分析，轻松的生活资讯，亲切的主持人，各方的专家，帮您真正了解美国社会和当地社区，为您的生活排忧解难，增添色彩。希望之声，华人的公共电台，伴随您度过优质而又充实的时光。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边境不平静，美俄两国领袖打算于年底前会谈。
布林肯说，南非透明分享变异病毒信息应该成为世界楷模。
为中国人权发声之际， NBA 球星将改姓自由。
美国和日本计划明年1月召开2+2会议，再谈台海稳定的重要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赞南非政府分享 Omicron 新冠变异病毒信息所展现出来的透明度，并说这应该成为世界楷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通话，双方强调美国、非洲联盟、南非和其他受到影响的非洲国家继续伙伴合作，帮助民众接种疫苗，治理新冠病毒影响的重要性。 COVID-19 最初于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汉现踪，紧接着蔓延到全世界，到目前为止造成520多万人丧命。美国从前一任的川普政府到目前的拜登政府，都一再批评北京当局没有坦白公开疫情的起源。今年8月份，美国情报圈发布报告说，由于中方不提供调查协助，他们没有办法确定 COVID-19 病毒源自于动物界或是实验室外泄。美国同时指控北京等太久才对外分享疫情的关键资讯，说更透明的处理方式或许可以协助控制病毒的蔓延。
南非在上周发现新型病毒变异株 Omicron， 多国随即针对非洲南部等国家实施入境限制。由16个会员国组成的非南开发共同体，其中多数被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不少非洲国家认为，多国颁布旅行禁令太仓促，而且不公平。南非发言抨击这类举措不仅不公，也可能伤害经济，并说南非因具备科学能力，及早辨识出变异株而受罚。南非总统拉马福沙28号说，旅行禁令并非出自科学判断，也无法避免这种变异株的蔓延。这么做的唯一后果就是进一步伤害受波及各国的经济，影响他们的应对能力。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蒂周日呼吁各国遵循科学和国际卫生条例，避免使用旅行限制。
最先对 COVID-19 新变异株 Omicron 发出警报的南非医生说，他在健康的患者中的症状不寻常但很轻微，并且没有明显的并发症。南非医学会主席库兹透露，他最早在11月18号就发现了异状，多名病患染疫之后出现了疲惫感、肌肉酸痛、咳嗽，但症状轻微，而且嗅味觉没有丧失。库兹称，目前南非的医院并没有因为新毒株而增加负担，但也担忧这可能对拥有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而且还没有接种疫苗的高龄者造成更大的影响。另外，针对南非检测到的新变异毒株 Omicron， 美国生技公司 Novavax 表示，该公司已经开始研究其 COVID-19 疫苗的一个版本，在未来几周内准备好测试和生产这个疫苗。Novavax 6月中旬宣布，该公司研发的蛋白次单位 COVID-19 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疫苗整体效力达到 90.4%，可100%预防中度或重症，对抗英国变种 Alpha、 南非 Beta、 巴西 Gamma 及印度 Delta 变异株效力达到 93%。 该公司表示，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申请批准。他还向欧洲药品管理局和加拿大申请了紧急使用授权。
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和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协商，计划明年一月在美国举行2+2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外相林芳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共同出席。两国上一次2+2会议是今年3月中旬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而这次则将是岸田内阁上任后的首次。报道指出，有鉴于中共频频加强军事活动，双方将确认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进一步讨论深化国防合作。此外， 会中预计将再次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实现朝鲜无核化等议题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美日下个月预料将就2022年度起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达成共识，预计配合二加二会谈，双方将签署特别协定。有关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日本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美国所提增加金额的要求。目前美日政府正在进行最后的协商，等年底日本敲定包括美军驻留经费在内的2022年度预算案后，美日二加二会谈才举行。日本防卫省2022年度预算案编列5兆4797亿日元，创新高。
根据欧洲联盟28号晚间的声明，欧盟官员周末与重掌阿富汗政权的武装组织塔利班会谈，塔利班请求协助维持阿富汗机场正常运作之外，双方也对当地人道情势表达了严重关切。欧盟与塔利班高级官员周末在卡达首都多哈会晤，美国也将在29号与塔利班在多哈展开为期两周的会谈。欧盟对外事务部在声明中表示，对话并不代表欧盟承认临时塔利班政府，这是欧盟基于欧盟本身与阿富汗人民的利益所展开介入行动的一部分。根据欧盟的声明，塔利班誓言会坚守承诺，将特赦过去20年参与西方所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对抗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塔利班也再次承诺会允许阿富汗人和外国人依其意愿离开，但是要求欧盟协助维持机场的运作，以实现这个目标。欧盟声明说，随着冬季将至，双方对于阿富汗日益恶化的人道情势表示严重关切。声明中并强调，欧盟将持续提供人道援助。
秘鲁北部于当地时间28号发生里氏规模 7.5 级强震，目前已致220栋房屋受损，其中81栋无法居住，75栋遭摧毁。民防当局说，至少有10人受伤。强震也在邻国厄瓜多尔造成灾损，秘鲁全国大半地区都感受到这场深层地震，包括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首都利马。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信息，强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5点52分，震源深度131公里，震中位于秘鲁圣玛利亚德涅瓦镇以东约98公里处。这座小镇位于人口稀少的秘鲁亚马逊地区，居民为亚马逊原住民。圣玛利亚德涅瓦镇镇长雷克和告诉秘鲁 RPP 广播电台，晃动很剧烈。他说，有一些木造和土坯房倒塌。拉哈尔卡区一座殖民时期建造的14公尺高的教堂塔楼被震倒。此外，也传出大规模停电、道路被碎石堵住而中断等消息。秘鲁总统卡斯提洛在地震发生后下令立即部署救援人员，并乘坐军用飞机前往灾区。他强调，国家一定会救助灾民的物质损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边境不平静，美俄两国领袖打算在年底前会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科技新闻网站 ZDNet 周末报道，开源云存储公司 Nextcloud 和其他30多家欧洲公司组成了公平竞争环境联盟，向欧盟委员会投诉微软的捆绑销售垄断行为。 Nextcloud 说，微软把它的云存储服务 OneDrive、 协作办公软件 Teams 和其他服务跟 Windows 10和 Windows 11捆绑销售，强制用户注册并把个人数据交给微软，并且试图阻止用户使用竞争对手提供的更完善的服务。目前，微软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已经增长到 66%， 而欧盟供应商的市场份额却从 26% 下降到 16%。 微软并不是通过任何技术优势或销售优势取得这一成就的，而是把产品捆绑后卖给用户。尽管根据欧盟的反竞争法，产品或服务捆绑式销售并不违法，但是如果公司滥用它的市场领导地位，就属于违法行为。Nextcloud 并不是唯一提出这类投诉的公司，团队协作工具 Slack 已经就 Teams 和 Office 整合的问题对微软提出了反垄断投诉。 几个开源的非盈利组织也加入了 Nextcloud 的阵营，包括欧洲数字中小企业联盟、免费开源办公软件服务商 LibreOffice 的支持组织 Document Foundation 以及欧洲自由软件基金会。
到今年6到9月间的跨国金融诈骗查缉行动中，国际刑警组织测试了将于明年上线的反洗钱快速回应协定，成功替哥伦比亚一家纺织业者追回被商业电邮诈骗黑客骗走的$800万。国际刑警组织上周指出，全球有20个国家在3个月内联手逮捕了1003名涉及网络金融诈骗的嫌犯，同时也拦截了接近$2700万的诈骗所得。这一项被命名为 H2 的扫荡行动，锁定了各种形态的网络诈骗活动，包括罗曼史诈骗、投资诈骗、商业诈骗以及非法线上赌博的洗钱活动等。国际刑警组织在 H2 行动中测试了即将于明年正式上线的反洗钱快速回应协定，主要目的在于简化国际间阻止金钱流动的通讯，与犯罪分子进行时间的竞赛，避免他们成功取得并藏匿犯罪所得。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和斯洛文尼亚约瑟夫·斯特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使用快中子射线来实现无线传输数字信息。现代通讯主要使用电磁波传输信息，而这项技术利用开252射线发送和接收一些简单的信息。开252是核反应产生的一种同位素。研究人员试验发送和接收像英文字母、单词和阿拉伯数字等信息，利用电脑随机选择，加密后用开252射线传输。探测器接收到射线后，把信息传输到笔记本电脑上，解密读出传来的信息。跟原信息相比，试验中信息发送和接收的准确率达到100%。主要研究者兰卡斯特大学教授乔伊斯说，我们展示了用快速电子作为无线信息传输的可行性，在传统的电磁波能力受限或不可能的情况下，这种新方法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职业篮球 NBA 的球星埃内斯·坎特因近日频繁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力挺港台和西藏而备受关注。体育新闻网 The Athletic 周日指出，土耳其籍的坎特本周一将入籍美国，并会把他在法律上的姓氏改为自由，坎特将变成他的中间名。请听报道。
根据 The Athletic 报道， NBA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中锋坎特将在法律上把他的名字改为艾内斯·坎特自由，并在本周一正式入籍美国国籍。坎特在10月2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曾经敦促国际奥委会放弃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冬奥会。他表示，即使大部分职业体育界都对中共侵犯人权、对中共领导层的指控保持沉默，但总得有人去做这些事情。他也提到，有这么多运动员、这么多演员、这么多歌手和说唱手，他们不敢说一句话，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钱，在乎他们的代言协议。肯特表示，他们应该知道一件事，应该是道德和原则重于金钱，而不应该相反。人们的生活正依赖于此。此前，坎特一直在为中国的人权发声，他也谴责耐克等大公司在美国支持黑命贵和拉丁裔等，但一涉及到中共，他们就保持沉默。坎特11月16号在推特上谴责中共政府参与活摘器官，并呼吁停止这种反人类罪暴行。他敦促其他人站出来反对中共的野蛮独裁。他说，我为人权挺身而出，这比篮球还重要，也比我自己更重要。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俄罗斯正在策划针对他的政府的政变，而且俄罗斯部队陈兵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之际，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利用本周召开的北约外长会议来制定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压力的共同策略。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五举行记者会，指责俄罗斯参与制定一场推翻他的政变。 泽连斯基透露，他从乌克兰安全机构获得的信息显示，政变可能会发生在12月1日或2日。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唐弗瑞德上周五表示，美国对俄罗斯部队在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大规模且不寻常的调动深表关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官员已经警告盟友，俄军的调动有可能是侵略的序幕。唐弗瑞德驻青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一系列的应对选项，同时希望利用周二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来讨论北约共同的应对措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周五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管叶尔马克通话。白宫事后发布的一份声明对俄罗斯的军事活动表示关切，同时呼吁各方通过外交降低紧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呼吁美国与俄罗斯领袖对话。佩斯科夫表示，期盼年底前两人对话，目前没有确切日期，可能是视讯会议。拜登则在26号表示，他很有可能与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拜登总统上周五表示，他对乌克兰的情势感到关切。他说，我们反对任何哪怕有一点点类似所指控的政变这样的东西。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在北约外长会议之前，拜登政府内部已经讨论过，如果俄罗斯未来几个月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可能做出的回应选项。这些选项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包括防空武器在内的军事装备，加强乌克兰的防卫能力，同时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其他的选项则是采取一些措施，降低与莫斯科发生对抗的风险，包括限缩被俄罗斯视为具有挑衅意味的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演习，以及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